定远县县令包世荣接受了赵二狗的申诉，想办法从平遥县把陈三元给押解来了。有道是官断十条路啊，为的叫他说实话。包世荣想了个办法，说他给匪徒牵线搭桥，把这陈三元可吓坏了，要跟这案子扯到一块儿，脑袋瓜就没了，吓得他一再对天盟誓，说我从来没干过那种坏事，要说我这个人呢也弄了点密心钱，但是勾串土匪的事儿，我说断断不敢干，不信您抄我的家，我的钱呢来路分明，要有一笔对不上账，您问成我死罪我也没有含怨。这下正中了包世荣的计。陈三元把财产登记都写好了，包世荣命人到那一查对，发现有八两银子来路不明。包世荣把桌子一拍，噔，陈三元，这八两银子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大人中禀，大人中禀，那呀不是小人的钱，是赵二狗还给我的八两银子。赵二狗为什么还你钱呢？是这样，他这去年呢，他因为扩大果木树的栽种，没有钱花，经人介绍从我那儿借了十两银子，我俩当面讲好了。今年呢，到了年底，本利还清十二两，他提前凑足了八两给我送去了，这笔钱是他给我的。是吗？我曾记得你不是说过赵二狗没还你钱吗？我对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陈三元当时就答对不上来了，两旁差人把棍子往地上一蹲，咚咚，说怎么了？说啊！陈三元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。要说这种人呢，毕竟是农民，他见的这世面不算太大，虽然有点勾勾心，哎，赚点蜜心钱，但这场面从来没见过。这一瞎话一喊，把他吓懵了。他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好，包世荣吩咐一声，带赵二狗。赵二狗早就在这等着他，赶紧上堂跪倒参见刑天大老爷，当面与他对质。赵二狗一看陈三元在这跪着呢，我三元兄，你可不对啊，明明我还了你的钱，你怎么瞪眼不认账，害得我好悬没寻了短见呢，这回你说了实话了。陈三元是满面羞愧，老弟呀、啊，我不是人，我罪该万死，的确你还了我的钱了，我想讹你，所以我瞪眼说瞎话，大人呐、啊，我错了，您怎么惩罚都行，大人我错了，说了实话了。包世荣笑了笑，我陈三元呐、啊，君子取财才有道啊，你竟想歪点子，明明人家还了你的钱，你瞪眼不认账，你这人心都是黑的，如果都像你这样，这国家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天理良心也不容你，是也不是？大人说的千真万确，小人认罚，算了吧，既然你招认了，当然要罚你。当初赵二狗借你十两银子，本利偿清十二两，现在给了你八两，那四两算罚金，就不还给你了。 你可愿意？大人圣明，大人圣明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赵二狗在，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青天大人，您算把这事儿给我查清了，小人出来这口气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今后你两家和睦相处，再不要发生类似事件。下堂去吧。两个人是千恩万谢，厅堂的老百姓一听，真高，不愧是玉面小包公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包世荣到任不久，连连破获了碎尸案、绣花鞋案、多头案等等等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，就震动了定远县，连附近的州县大同府，要提起包世荣、包青天是无人不知。这个事儿呢，也就传到东京汴梁开封府，包大人也得着信儿了。原来这包世荣每办完一件案子，及时向叔叔禀报，写的详详细细，派专人送到开封。包大人关心侄儿啊，每次看完信，包大人都非常高兴，看来孺子可教也。为了防止包世荣骄傲自满，每次回信都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戒骄戒躁。包大人指出，一个好官做三件五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为官不做坏事。因此不断地给包世荣敲警钟。单说这天，包大人又接到包世荣的信，看完之后很高兴，闹了半天，包世荣又破获了一件重大疑难案件。怎么破的？说的详详细细。包大人满意的点头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张龙、赵虎从外边进来了，笑呵呵的：“相爷，白将军白云瑞回来了。”“哦，云瑞回来了，快叫他进来。”那位说：“白云瑞上哪儿去了呢？”原因呢，天圣九年，天下比较太平，京都一带平安无事，因此包大人当堂允许放了长假。开封府的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，老少的英雄，每个人给假期仨月。所以在这段时间呢，徐良、方叔安、小侠龙天彪回了山西，白云瑞带着人回了浙江金华府，很多办差官都放长假回家了，有道远的，有道近的，有的还没回来，因为假期还没满。这白云瑞是提前回来的，包大人自然高兴了。时间不大，就见白云瑞从外边走进内书房，见着包大人赶紧跪倒施礼：“相爷在上，白云瑞叩拜相爷免。”“云瑞啊，起来吧。”一旁落座：“谢相爷。”白云瑞往椅子上一坐，包大人打量打量，一看白云瑞还那么精神，还那么漂亮，还那么帅气。“云瑞啊，给你三个月的假期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“相爷，我到家没事儿，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处理，我思念相爷，怕开封府有事儿，因此提前回来休假。”“好啊，你娘好吗？”“相爷牵挂，我娘一切都好。”“家中可好吗？”“家中一切平安。”“好啊，云瑞， 既然你回来了，再休息几日，上班也不迟，多谢相爷。紧跟着包大人又详细询问了浙江金华府的情况，两个人是谈笑风生。正在这时候，外头有人喊：相爷，您看谁回来了？紧跟着外头拉着鼻儿就进来了，连龙一起进来一人，细脖大脑袋，众人一看哇乐了，谁呀？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。就见房叔安满脸都是笑，来到包大人面前躬身施礼：
相爷，您相可好？房叔安给您磕头了。
哈哈哈哈，叔安呐，起来吧。
谢相爷。哎呀，我老叔也在这呢，老叔一向可好，我给叔叔磕头了。
白瑞也乐了，叔安自己爷们儿何必客气。方叔安也坐下了，包大人就问叔安呐：你这从哪儿来？
山西太原府秦县徐家庄，从我干老徐良家里来的。
哦，徐良没回来吗？
我就为这事儿来禀明相爷。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不是我爷爷徐庆为国捐躯了吗？全家人十分伤感。这回啊，我跟我干老回到山西太原府秦县徐家庄，那么把我爷爷徐庆安了葬。哎呀，三亲六故街坊邻居那人是络绎不绝呀，我们回去一直都没闲着，现在把这事儿总算处理完了。看我这奶奶呀，天天哭啊，天天哭啊，想老头子，现在一病不起。我干老徐良又是大孝子，不忍离开母亲，现在在家呢服侍老娘，看意思得耽误些时日，怕相爷您牵挂，因此让我先回来向相爷禀报一声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徐良啊放了长假，扶着灵柩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给川山主徐庆安了葬。诚如方叔安所说，现在徐良那是大红人啊，那二品将军衔啊，所以街坊邻居三亲六故，连衙门州府县道的人全赶奔老徐家，张罗得相当红火。徐庆入土为安了，徐三奶奶一病不起，夫妻两个人非常恩爱啊。没想到老伴儿死了，作为妻子能不难过吗？所以三奶奶一病不起，徐良是个大孝子，在家扶持老娘，所以来不了。看这样三个月时间不够，让方叔安提前回来请假，以免着包的人惦念。方叔安一点都没说瞎话，包的人点了点头，现在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，徐良耽误些时间也未尝不可。这事儿知道了，哎，紧跟着小七姐也回来几位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孝敏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的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，前后回衙销假。紧跟着圣手秀是冯娟，小义是爱虎，粉子都卢真，玉面专诸白云生回到开封府销假。这人是一天比一天多，开封府又热闹起来了，是笑语欢声啊。包大人逐一询问，听完之后心中高兴啊。大家都问徐良为什么没回来，方叔安挨个的给做了介绍。 大家觉着徐良不回来好像缺点什么，他要一回来就更热闹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自从白云坠众人回来，半月之内没事儿。单说这天是白云瑞之班玉面小达摩正在欠押房里坐着，外面有人进来了。白将军，这有一份请帖。
谁的？
您的。说着话把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交给白云瑞。云瑞打开一看就一皱眉，闹了半天是太师庞吉给下的请帖，那上说的清楚，明天是三国舅庞虎成亲大典，盛情邀请白云瑞届时参加，落款是庞吉。白云瑞就一愣，他知道太师庞吉不是个东西，老奸巨猾，跟包大人是水火难相容啊。老庞家办喜事，他三儿子完婚请我去参加，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？云瑞就在这想着，正想着房叔安一条帘进来了。
老叔，今儿您值班
啊。哎，叔安啊，你过来，有这么个事儿，你看看这
晴天，我看看啊，冷哥，哎，我老叔，请你参加喝喜酒，你得去呀你。
说完呢，我正在想这个事儿。庞吉是个什么人，你我心里都有数。像他这种人，我不愿意接近，因此我想不去。
哎，我老叔啊，不对，您说错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庞吉不管怎么不是东西，人家给您送来请帖了，那据我知道开封府除你之外没有第二份，那说明庞吉的眼里头有你，心里头装着你呢。可这事儿也不奇怪，提起你玉面小达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满园的花草数你红，是不是呢？这样不管怎么说，我看您还是去对，要不就您不去撅了人家的面子，将来就不好处事了。
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我看这样吧，禀明相爷，看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再做决定。
对了，我也这么想的。
白云瑞带着方叔安拿着请帖来见包大人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包大人笑了。云瑞啊，我看你还是去对，舒安说的非常有理，不管我跟庞吉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们必定同殿称臣，他儿子接亲这是个大喜的事儿，那么指名点姓请你参加，这是看中你了，你要不去咱就没理了。云瑞啊，你只管去你的，你不必管我和庞吉之间的纠葛，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私仇，你看好吗？
多谢相爷，那明天我就去。我相爷，我老叔一个人去怪闷得慌的，我想给您请个假，我陪着我老叔去蹭点酒喝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你陪着云瑞一块儿去嘛。
哎，谢相爷。
这事儿就定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白云瑞打开箱子换套新衣服。这白云瑞爱打扮，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，有那种人天生就干净，别管穷富收拾得利利整整的，有的人天生就埋汰，就不讲卫生，也不讲究穿着打扮，这白云瑞就是爱打扮的。 多咱的衣裳连个黑点儿都没有，不管脏不脏，隔两天必须换一套。尤其这次参加人家的喜庆大典，为了尊重人家，所以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对着大镜子一照，光彩照人。房叔安从外边进来了，我说老叔啊，咱走不走？哎你，我老叔啊，我说你这一换上新衣裳更漂亮了，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、哎、看前面看后边，您真好像天神下界一样。
嘿，叔安，咱自己爷们儿你怎么还来这套？
哎不，我发自内心说的。我老叔准备好没？
准备好了。
方才我到相爷那儿去了，相爷说了，让咱们到账房支200两银子，嗯，也代表相爷到那问好。
哦，公款给支付200两。
嗯，对了，那是相爷支付的。
白云瑞点了点头，带着方叔安先来到账房，支了200两纹银，拿包包着。离开开封府，起身赶奔太师府。哟，这太师府在红狮子大街门牌3号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就这趟大街都是高官居住的住宅区，一般老百姓不敢在这走。这地方也安静，两旁边一座府邸挨着一座府邸呀、啊，都是围墙高大，门楼宏伟。他们径直来到太师府，一看太师府门前搭着松子牌楼，挂着红灯，门前是车马迎门呐、啊，那个轿子一程挨着一程的，排出2里多地去，那马匹一匹挨着一匹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再看旁边支着棚，下边放着一溜长桌，坐着12名账房先生在此收账。你参加人家的庆典来，你得表示，所谓表示你得上礼呀、啊，人家这是专门收礼的呀，忙得要命，那上礼的人都排着大队呀、啊。方叔安看了看，我们老叔你等着，我先过去打个招呼。各位见光见光见光，大伙一回头还都认得方叔安。哟，方爷，开封府的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打听点事儿。他来到账房先生近前，我说先生，这收礼的吗？收账的先生一抬头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您不是方爷方叔安吗？
嗯，是我。你也要上礼吗？哎，我上什么礼、啊、后面是白大将军白云瑞代表开封府前来上礼。